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为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好，我们上次谈到四五一七页，好，那我们接着要来谈这个四五一八，四五一八页。我们前面谈到的是戒，然后愿完了以后谈戒，好，那之前大概也都有跟大家提过了，我们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会不会觉得说，它好像就像一种字典啊，告诉我们这种好像有点是零碎的资讯，如果你不把它拿来用的话，你会觉得它的确是这样琐琐碎碎、琐琐碎碎的啊。但问题，它这里就讲叫善巧。什么叫善巧？就是我们对里面所谈的东西啊，你能帮助你对运五运的理解啊，对这个戒的意思。因为这个基础，它一旦谈完，如果没有充分的理解的话，后头你说要观五蕴，要观十八戒，你怎么观呢？好，其实什么叫观呢？我们一直有时候带着一个很笼统的观念，什么叫观？这好像在看电影这种观。我们如果稍微用一个因为这个长期的我有时候觉得说，有时候如果一开始闻法没有掌握很核心的道理，久而久之其实反而会造成学佛上，我发觉有时候好像有障碍。为什么讲这句话的时候，你会带着你之前学来的那个观念在解读它？好，那所以变成复杂了，那种学法的那种想法经常就变成混了一种，如果换有些说法不妨，就是说好像带着很多宗教性，带着很多不必要额外的一些色彩。那所以说我们变成有时候也存在这么一个笼统的似是而非的观念里面，我们想要来修学。当然现在也有很多的有修行传承的啦，那有些实际有功夫的人，他们可能会把一个更具体的要领给拿出来。但我还是觉得尽量回到最单纯的想法。有时候我发觉，有时候回到最原初单纯的想法，反而容易。就是最单纯啊，不受污染的，就直接来谈哦，而且非常有用，因为思考很单纯，直接就可以受用这个道理。之前我们大概提过，我们现在如果说对这个东西有执着，那我们就认识它嘛，认识的。我只要认识他，我就不再执着他。好，那你现在我们有时候如果不谈太多啰嗦的事情，不要太多勉强，就是说，这个好不好？好，可是我跟你讲不好，那你告诉我为什么不好？真的不好，那我不要，就这样而已修行不就这样？你如果用这么单纯，就这样。我认为好啊，他说不好，跟小孩子讲这个不好，我要，那我跟你讲，你看那会吃人，那我不要，就这样，就马上就放下了，学佛就是这样， 他们用了好多好多，哇，开始演变好多的那个东西。那是因为人真的是种种类，受了种种的影响，所以就开演种种的法门。可是其实到最后就是这么一回事，你执着，那你就没有假的。那我们现在就是帮助你理解，你现在认为你用五蕴执着我，没有，你看你做十八戒，没有，没有，哦，没有，就放下了。那现在问题就是，如为了达到它，所有必要的条件才构成叫做修行次第，就是为了达这个而已，是不是？那所以说，所有的学习也是，我们后来谈很多很多很多，有时候会被这些中间的枝节啊，谈的很多东西啊，变成框的好死。我有时候忘了那个说，那我明明还执着有啊。好，那你就继续看吧，把你认为有的东西把它找出来吧，哎。所以修学佛法，我这个已经强调很多次，就是他有一个很单纯质朴的心啊，我就是想要把它弄清楚嘛。啊，有的人啊，你看有的人学佛其实蛮傲慢的，但他其实不一定傲慢哦，他很真实。你讲的听不懂呢，听不懂呢，不能用呢，啊，事实都这样啊，你讲这个跟事实不大符啊。你要讲他傲慢，善根很浅，其实未必呢，因为他不虚假，听不懂就听不懂，化学不合就不合，哎，这个人实事求是，好学，他不会，你给他色彩，他就加色彩，结果本来最单纯的求道的东西被加了很多色彩以后，可能复杂掉了。你跟我讲，好，那我就试看看哦。有道理，试看看。发现不对。你这样讲，可是我发现不是，那马上问。那就因为他这么一个很单纯的、不断的以一个很核心的方向哈，一个核心的问题，一直在追求道，所以他不是在进行一个宗教的追求，不是。在做着一个生死解脱的追求，就这样而已。他说实在，他也不在乎你是哪个宗教，他在乎的是生死问题吧，是这样。那现在所有的学习，就是为什么要谈五蕴十八界啊？就是让我们能真正的去理解它，这个五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它看似零碎的东西，可是我之前有谈到，看似零碎，但都是条件式的，都是条件式的。在这个场合生什么？你看，所有讲到最后，每一个东西、每一个界、每一个运里面的存在性，有没有到这里找到一个独立存在性？都没有，都没有一个。运里面的一个任何五运当中某一个法是一个具有独立存在性的，没有。所以它从很多面里面啊，帮助我们理解那个让我们产生错误的那个东西，是不是？我们因为五运才产生这个执着。现在我就让你来认识那个你依赖他，你执取他的这个东西的真相。那为什么要讲那么多？这还不够多嘞，因为我们内心升起太多妄想，而且是这么一个实际的、很真实的执着，是很难去超越出来的啊，很难去超越出来。其实这个难超越出来，在怎么样讲？我们如果应该要这么谈的，就是说。你当你要舍掉它的时候，其实你这是我、哦、大家注意一下哈，就是这个念头啊，我发觉并不多人能有机会去品尝这个东西啊。就是说，其实你所有，包括你现在在追求解脱生死啊，这个心就是带着妄想的嘞， 麻烦就麻烦在这里呢，所以变成要用很多善巧，一步一步破。就包括你现在想追求解脱生死，有复有解这个心情啊，这是我们刚好最近宝积经讲完，有复有解的这个认知一开始就是错，而这个错就是你的习性，就是你的生命本质，就是生命本质呢。所以要没有看得很清楚啊，我们其实在一个追求很多东西的当下，其实建立的是一个根源上的一个错误，根源上的错误。那我为什么这样谈呢？就是其实解脱有没有带什么我们很多的方便，其实就像佛说我们要说法，因为它本来可以不假任何方便就达到的东西，因为它原来也没有束缚你哦。我们一般来讲在修学上是尽量把很多观念，把很多东西好像一件一件解除，对不对？在我们的修学观念好像叫一样一样把它拿开，其实这是一种方便的，它只是把你那个迷梦性减低，可是这个连方法本身啊，叫假安立，就是以妄止妄，你知道吧？以妄止妄，就是它从一开始本身他没办法直下跟你讲那么真实的东西，所以才用很多的善巧来跟你点出来。所以你在学的时候啊，有时候就像我们现在生病啊，吃药，药本身也是毒，但却用这个毒来换取你另外一个更重的执着，这样，那一步一步到变薄了以后，才知道。那如果站在佛法里面才知道说，原来我本来没病啊，对啊，所以也不需要求解脱啊，只要知道你没病就好了，很快啊。所以整个学其实学那个东西，学到你敢去承认，你敢去接受说你本来没病，也就是说诸法本空，就这样而已。那所以说整个学习如果学到这个点上来的话，所有的修行真正的路从这里才算开始。我说实在，即便你现在还模糊，但开始愿意承受接纳说哦，比如说我们现在，我相信在座有些法师已经慢慢能接受说，因为这个心境，有时候我讲的就是心境，不是理论认知的，是心境的愿意承受的意思，就是应该如果换一个意思，就是说你那个你的认知不到已经比较确定的了，就是我愿意承认这个事实，和我知道人家跟我讲这个事实和我愿意承认这个事实不一样哦，不一样是什么？你愿意承认的就是你的心比较确定哦，你就说他说人是本空，我知道你在说什么，如是我闻，就这样，就是我认知你的想法，但我还不一定接受这个事实，所以你有很多立场，我知道你的立场跟看法，但我同不同意那是另外一回事。那我的意思就是说我开始同意了，虽然我还有点怪怪的，但我同意了，我说从这里开始，因为从这个开始的时候，修行的态度跟心情跟很多东西会不一样，因为你已经接受事实，所以这一条路从这里会开始，你会觉得修行的身心开始会有一种很强的笃定感，会从这里开始。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一直希望能建立对这个东西的这种我承认了，从道理上，从现实当中，从你跟你天天在这里一直绕的事情当中啊，你这么讲，我承认它果然不是真的。这个认知其实在我们来讲，像就像闻所成慧，思所成慧，类似这样，就定下来了。
好，那这时候你就确定到一个正确的修学态度，其他的其实其他的是八万种子，种种法门是应对一些根性不同的人的善巧的善巧。那假如你今天有办法去确认说原来空啊，好，那我现在开始就往这个地方去更加建立一个直接相应的，所以我们讲的现观，就是说我认知的，就好像说我知道路，这里我这条路我大概知道要回家的路了，好，那这个再过来就走走咯，因为我看到我家在那里了，再过来就剩下就走而已啊。所以每一条路就你开始那个动力就开始讲，我们如果要讲大圣起信论讲的真如内熏熏了，无漏种子熏了，法界等流开始了。因为当我们闻法意义法界性相应的这些教法你摄受了，这个不断让你引导你跟法界性相应的这个教理这个认知这个功能性这个种子，就是无漏，开始跟无漏种子开始相应起来，就这样，这时候的感应就是每一分每一分的感应就跟你过去所修的感应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整条路就很确定的往这边走。所以其实我们在闻法修学，你要能知道说其实有多少人能真正得到要领不容易，我说实在，因为那个一层一层的认知结构啊，我不是之前讲说我们都是用种种因缘把它合起来的，很巩固的，它不是像我们说房子这样的巩固啊，房子有水泥有了，我们是几乎是无量的把相互支撑成一个这样的一个世间相，这样的执着啊，要不是见很纯正啊，你怎么摆脱得了？因为这不但是因为它量太多，再过来是你边修边生呢，边修边生根本不会停了。那唯有怎么样？唯有真，唯有觉，它才开始融化。我觉得修我发觉就有时候白忙啊，咚咚咚咚咚跑来跑去，哎，怎么都没动啊？原来一样啊，真的一样啊，没动。所以你看啊，我们现在如果保持这一份的就是求法的这种心情来看待每一个在说的这个道理的时候啊，你就好像不断在拆解它。简单来讲，本来是一个很强的凝固的东西啊，我让它变成本质背离。本来是讲如果比较不好听，就是我来挑拨离间，我让五蕴啊，我挑拨五蕴离间，让他想靠靠不来。为什么？假的，世间的不行，这个倒可以。那他相互结得很紧，你告诉他，你是我哥俩好，不对，你原来是假的。你也不对，好，开始保持距离的。这时候的那种直取性就才是，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些东西啊，其实你如果不从根源性让它背离的话，它那个粘着性啊，不是你这样琐琐碎碎的修能修得了的了。我发觉根本很难，所以那个解脱之见真的不是一般人可以真的很稳定确立的，我发觉不容易啊。那个一旦有的话啊，真的是得到人生至宝啊啊！我发觉一个念头起来，像我们现在，我们很在乎世间里面的地位，对不对？身份，你就让给人家。你只要你的解脱之见一旦确定，世间无一法可以跟你 可以跟你比拟。所以有的人啊，你看在修道人，即便你的出身非常低贱，也列入三宝之位，对不对？所以千万不要倒过了，在世界里面那个很怪的，很怪的。真正能建立一个宝，那个超越三界的认知性出来，世间，我们在菩萨界里面，把菩萨法里面很看到，就即便你还在颠倒，你还在生死中，但你种下的那个东西啊，都可能是人天依然赞叹。因为你要知道，人天就像我们现在啊，因为有的人很有钱，也很慈悲，对不对？像我们现在很多人很慈悲啊，心量很大，但他没有想处理，是不是？你就这样，你没有很多东西，但你有想处理，就不一样了。所以天人也是如此，他会赞叹说你竟然能舍得下。哎，所以当一个人即便在，所以在菩萨道里面他讲说，生死颠倒轮回当中，你所拥有的那一个能认知世间，能超越世间的那个种子啊，是他不曾有的。所以在这个点上是人间至宝啊，是这样啊。所以如果保持这样的心情啊，你就是不要把这个文法当作一个琐碎的知识的东西啊，我一直在强调，而是在建立那一个，因为我们现在就是要破除你的执取嘛。那因为过去是在绵绵密密，所以变成把那个容易，把那个很多东西结在一块的东西开始把它拆掉。那个认知其实拆掉的不是那个法没什么好拆的，是那个你那个无明心让它合的嘛。所以我就要把那个执取心把它拿掉，它就容易松掉。那我们来看这个文哈，接着哈，云何种种界，为集十八界辗转意向性哈，啊，也意向性呢，啊，就是什么界？十八界。那十八界是什么？十八界是就界性上来讲，你知道十八界，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然后眼耳鼻舌身意，就是我们六根哈，六尘六识。十八界，其实这个范畴有没有跟五蕴有没有完，就其实就是不同面向而已。那这个界是什么？我们可不可以讲更多的界？其实不需要，因为以佛的智慧，他用这个十八界把世间的道理都用十八界可以解释，就是他等于是把大分开来。就是这样的分法，就是有这样的特性，这个十八个东西啊，十八个东西就是十八的范围，十八种特性，而这个特性其实衍生多少辗转意向性，意向性啊，就是说它可以因这个来变化好多的东西。这我常讲那个万花筒啊，万花筒里面只有几个东西啊，可是就一直转，每次都不会一样，都不会一样。因为那万花筒你不要看人，因为它不但是种类排列组合，它还有空间位置，一弄下来就不知道要多少样子了，就不知道要能转出多少东西啊，只要稍微角度不一样。因为你看那个万花筒里面的那个粒子啊，那些东西啊，你看它的转变，光本身它的排列组合加上位置加上这个前后关系，又加上那个镜子，几乎每次转的都不一样。好，可是拆开来就是那几颗吧，拆开来就那几颗了。可是种类呢，你到现在还没，你每次转一次都还没重复过嘞，都还没重复过，就是这样。可是拆开来大概分出来，因为色彩虽然很多交叉，就是这个东西，是不是这个道理？所以辗转相出来，就是我们要了解说，虽种类很多，但不离开十八。你看啊，我不让你那个万法给模糊掉，跑来跑去就是十八，那么这十八在你破一次解决。 你跟我讲了很多，就不离开五蕴，破五蕴一次解决。你要一个万法，你要弄下来，整个一个一个观察，你观察得了？你观察不了。所以你看，他用，你看用总则性啊，其实简单来讲，五蕴等于是我们在讲五蕴，其实就在谈诸法的共相嘛。那五蕴每一个蕴摄蕴，等于是摄法的共相。那用这个诸法共相来谈出什么一切万法，是不是？用摄蕴总摄一切摄，用受蕴总摄一切受，然后让所有差差别别的种种不，我们讲苦受有很多的苦，乐受有很多乐受样子，不苦不乐受有很多，那不管，反正就是三受，对不对？你摄法有无量差别，像我们现在摄法有无量差别，但查到最后就是摄法的共相，摄蕴结束。解决它，然后你看从万法当中总摄为无，然后再从无这里面再总摄，到最后一切空，全部都放，是不是？这是善巧了。如果我们现在总摄成600多，哦，那这下怎么玩？你看他佛多厉害，就无就好了，而这个无还不能乱用，必须要真的是能解释一切法。所以你看啊，阿罗汉能证阿罗汉，阿罗汉不能教那么细的，这必须要有18不空法这类的四无畏，这种实力四无畏的18不空法这些，然后对一切法空的观察的，才能彻底的不但自己能证，而且能善巧施舍，这唯有佛。所以讲说佛的不共法就谈到这里啊，又谈到说佛能立这些法，正可以，就像我常讲的，就是你可以怎么样，你可以会煮菜，但不一定会教，对不对？你可以游泳，不一定会教，是这样的哦。有些人是，我们在呢。我像有一次我在以前在读日文的时候，我有没有不知道提过，就是我们那个蛙跟啊，看起来都是针对主词，可是就不一样。啊，什么场合用蛙，什么用场合用啊？问我，因为他们有一本光这两个助词啊，写了一个大本书啦。然后我们就也读了，就尽量去弄懂什么场合什么场合分了哈。那问日本人，不知道呢。那我们这个场合能不能用啊？他说，我们不这么用呢。那为什么？不知道。我们的日文老师就这样讲，不知道。那怎么用？慢慢习惯吧。就的答案就这样而已啊。他们会讲，不知道呢。我们比他懂呢。我们说老师不是这样讲，我们道理文化比他们懂啊，但讲的时候很乱啊。他说我们不这么讲呢。我每次说啊道理这样，他说你道理对，可是我们不这么讲呢。每次我们老师写英文的跟老师这样，这明明道理是这样，他说是的，我知道，我能接受你的道理，可是我们不这么说。啊，你那啊，看你要瓦良家吧，你要瓦良家就叫这波。你教文化，你到你家，你们国家教文化可以教这个啦哈。啊，如果要活在这里，还是照我们的啦。哇、哦，所以学语文，假老不要了，那增加障碍，弄到这样怎么讲啊？哎，所以我们这个，我们把向来脑筋推理很多。语句很多，要来搞个英文、哦、到最后经常当机。为什么？这个你已经是你那个内容量很大，就是那个东西很多，要装在286电脑，嘣，马上就烧掉了啊！每次都塞住，为什么？一下很多啊，用那个简单的东西要把它表达出来，经常比小孩子讲话更难。小孩子是一对一，因为他东西少，所以286电脑就可以了。可是我们东西很多，积到286不动了， 所以我们在学讲话都比小孩子差，因为他的逻辑很单纯，一句一句啊，就一句一句，所以越单纯的人学得越快，啊，越复杂的，我们都用推理的，啊，推理要很多东西，单字又少，文化又不懂，每次都脸红红的，因为呢，因为他挤在那里，整个东西就有点脑充血，这样，就这样，没办法，这个实在是容量太少了，哎，没办法。所以这里面有很多东西，就是说因为它里面有很多万法的差别，然后它把总摄成五蕴十八界，从这里来看，看到来解释所有，所以说真正从十八世界所展现出来的法是无量的。他说云何非一界，为即彼诸界无量有情种种差别所依住性，所依住性，这个就是一种观察，就是说它为什么不是一界，因为其实有没有，可不可以一界，可不可以，可以，空心就一界全部打完，可不可以，可以，问题我如果讲这个，所有的法住事的建立就没了，是不是可以等同一界，空心这么就一界而已啊，不管你怎么跑，跑到这个问题，我这样讲的话没用了嘛。啊，之前我又谈到 有一个同学来问我说，诶，老师你的书你怎么分类啊？我说我是这样分类啊，他说他，那我能不能借你的分类，我说不要了，你那没几本，你一分类啊，因为 你整个书架一看就都知道了啊，你只要摆好就好了，你不用分的，因为你没有几本。那我以前教学的时候，刚开始教是教天台，那天台的一般在图书馆的分类没有我细，因为我比较熟天台，在讲他说啊很多类，那这是我啊，我的场合不一样，我分类不一样啊，又依我的善巧啊，依我的方便啊，那有些人分类不一样啊，你没有几样你不要分类啊，因为那几样，所以在我们场，有时候场合分类是就你现在能观察上的方便，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要用五蕴十八界，为什么我们讲说讲五蕴讲十八界讲十二处也是蕴机，因为有些人容易从这种分类法了解它，是不是？当你的书才没有几个，你就分五类就好了，对，那你书是中等的你就分十二类嘛，你书很多你就分十八类吧，不就这样吗？就是那一柜子的，就是那些书了，是不是？那你也如果不看书的话，那就是买书放的，就是那个就是书柜，人家就好了。一句话就接，因为我从来没打开过，那是买来给人家看，说我很有气质，其他就没再用过了。像藏经我们摆来拜的，其他也没看过，有的人是这样，那所以才叫藏经，他也不管藏经里面有什么东西。那从来有的人藏经到现在没换过的，那对他来讲一类而已啊，那是装饰用，就这样而已，哎，所以他的分类啊都是那一块，可是认知不一样，所以他不能讲成一类，他可以讲成一界，他可以讲成一界，但问题当这一界这样讲的话，就会很难建立法住事。好，那如果我们所以说这个量的大跟小，我如果把它讲说180界，一般众生的能耐不堪如此广泛的分别。对，可不可以？我们像安波华，我们可以数到什么十，对不对？你看瑜伽师地论怎么说？那个数可以拉很高的，那个很像百千万这样数的可以啊。我们这样数下去，一定是到最后做梦都一二三三四，就到最后到精神病医院，就安波华变到精神病医院，整天一二三，一直都是数字，脑筋都是数字。为什么你光数习到最后属相没有，就那个数就是那个习相没有，导致数字一直拉到九千一万一，你哪有能耐？可是他许不许？许。其实我们就要死就好了，因为我们的心不堪做对这个数做这么长的延续，会让你的心散掉，但那是你的心只 适合这样。所以如果我们今天讲说戒讲180戒，我相信以佛的智慧照样可以讲出把万法归类成180，就像我们可以讲108烦恼，不是吗？为什么讲84000？那就那为什么那拉84000不是到最后也是五蕴十八界吗？那为什么讲84000？你如果要的话更多也可以。所以中的说说就是简单来讲，就是在万法当中用某些标准找出它的共相处就对了，就是那个界相就出来了，对。所以谈18谈五蕴谈12处都是善巧，但这个善巧我们之前提过，这个善巧不能乱立。既然讲18的解释，讲12的互相的广略的含摄关系会不一样，会稍微不一样啊。所以18的戒性就是讲出来，就以便让你了解这种众生啊，有情无量有情种种差别的所依住性，这些差别所依的这些性。所以点出18性，减出五蕴，减十二处，它的所依就是种种差别所根源处。所以当我对18了解的时候，其实众生的所有相马上抓出来啊。你孙悟空有几变离不开如来手掌中，你怎么变有没有离开我的五蕴？没有吗？你看我当然这是我的解释，当初有没有这种意思我不知道啊。因为手掌不是五蕴吗？你跑来跑去有没有跳出我的五蕴呢？没有啊，你跳不出五蕴，所以就被我掌握到了，是不是有道理啊？嗯，所以有看西游记可以用这种来解释。云何无量？为总比恶名无量界啊！啊，总比恶名无量界，就是前啊，从以前啊所说的哈、啊、来说无量界，因为它实际上它是总比恶名的所有种种差异性啊，它能依这个把它总摄出来，所以它当然开眼无量界啊！啊，如佛世尊于二差距狱中说。我以诸戒终不先说戒有边际，真的没边际啊。那为什么讲十八戒？十色啊，总色一切法。所以二叉聚是一种果实嘛。那二叉聚它一掉下来就是它一个地里面有三个果嘛。啊，所以经常会把它讲的惑业苦三个。啊，或是用种种，就是它看似一法，其实有三法。那它也不是重点在三，叫做多，一就是多，多就是一，没有纯一，因为它是众缘合的意思。所以它一个地里面有三个果，那表示说这个整个来讲不是单一，是单一，乃至它掉到地上呢，它掉到地上也经常集聚在一块的。它在开的话，在长的时候，也是一堆一堆的。所以这个法看是一个，可是它其实是一个合合的东西啊。所以我以戒上我没有讲边际，其实它整个佛法的案例，这个戒性啊，其实是让你了解我为什么要给这些定义，因为你有定义，因为你对世间有种种差别，戒嘛，对不对？我们讲你那一戒，你家的界限，我家在界，就你有分别啊。那我们的分别就要找出一个差异性出来嘛。那我们要成就这些差异性，我们要定位每一个法性嘛。那这个法性合出来才有这些的差别性嘛，是不是？因为世间就是因为有这么差别，所以我为了要来解释这些差别，我必须要定义这些法出来，是不是？好，所以中乌托兰啊，这个送礼乌托兰曰：何等时有幸四句与同婚啊？取戒执受非种种非啊等非一啊。这个就是顺着前面所说的做一个总结。所以说前面的懂了以后，了解这句话，背这句话也就够了啊。那这个我们就不谈，因为它的内容就是前面我们所说的。问何等是戒意？啊，这个其实啊， 我觉得修学佛法辛苦辛苦是有点帮助的哈、哦，真的有帮助。因为以前我们看这个哦，一下又搞出这么多名词出来，那么难道弄得完呢？我又搞不懂，哎呦，很辛苦。可是现在发觉，很亲切。为什么？他在确认你的认知，他这个角度就在确认你的认知。你会发觉，变成换句话说，每一个名词、每一段话的说明都具有实用性，都有它的实用性。他这样说，啊、哦，就让你更清楚这些道理啊、哦。什么叫解？啊、哦，所以我刚才开始讲说，我们讲无蕴是，而且我们道理也懂，但一般人其实能真正开始直接来面对的人，我那个条件其实不是很够，因为我们要讲啊，观三界出三界，啊，你都在执三界，怎么出三界？你都不认识他，你怎么出？你跑来跑去都在三界里面啊。所以我不是讲说有人说哎呀，我们修禅定会有魔，我说不会啊，你早就琢磨了，哪会有魔找你？你本身就是魔性啊，你就三界性不就魔性吗？你就是魔，他还找你干什么？他还巴不得看你这样一直弄，他当然很高兴的，你根本他不会找你。我说魔他也很忙的啊，啊，他不会找你这种已经在他家里面的，他就让你去闹僵而已、啊，他根本不找不饶你。对，他最好让你这样，傻傻的在那里修，反正你也跑不出去。那个真正开始要出三界的，他才去找。啊、嗯，像你这个就本身只是在家里闹而已啊，他根本没有出门，他不管你，哎，他把他当作疯人也不理你，你就在里面吵，所以你哎。只要你这样，你越吵越好，因为你这种吵法刚好就符合他的需要，是不是？好，所以了解这个时候，什么叫戒？你了解这个戒啊，戒的意思以后，你就知道说，我们在这个三界性的三界性是因什么？因十八界衍生三界的东西怎么成就的？对不对？好，答：因义、种子义、本性义、种性义、维系义。认识义啊，认识义啊，是戒义。好、啊，我们现在戒啊，戒离义，我们常之前常谈的戒，经常把它当种子。好、啊，那你看呢、啊？我们现在，我们如果要谈这个名词啊，也可以谈得比较细的哈、啊。不过，我看这里面它的解释，那我们再用我们的好了。他归气了，哎，因为不管合不合，反正懂了最要紧了啊。因，因为万一记得那么多，有时候到最后忘了啊，性质就，你看戒啊，你看戒是不是一个界限种子？但是这个，你看，如果这是我望文生义的哈、啊，不，你就姑且听之，哎，这个因为我用这样比较一下子合起来比较清楚，戒。就不会混乱，有界限了、啊。那为什么不会混乱？因为我有特性了、啊。你的特性跟我的特性不一样，所以界限才会出来、啊。我为什么你家跟我家不一样？权状不同。我规范的范围，我有一定的位置点，这个是我的，那你的是另外一块。我们为什么会有界？因为我们包含的内涵不同。我有我的本质。你跟我为什么不一样？因为不一样，我们之所以说出不一样，一定是有明显不同处嘛，对不对？那不同处是谁让它不同？谁让这个东西不同？是内在有它的特质才能显现不同嘛。所以界本身就是有一个区隔的意思吧，是不是？界限就是区隔。那为什么会让你这个区隔能成就？那必须要有它的特性嘛，才能区啊，不然如果你跟我都一样，怎么区啊？一定是我要让你跟你区隔，就是我有不同，跟你不同。那我什么让我不同？因为我有了我的本质，就这样，是，那这就戒，是戒。所以当我们来谈戒的时候，你如果了解这个戒所代表的意义的时候，你看十八戒里面就十八个区块。 那每一个区块为什么彼此比比不相同？比比有特性，比比有特性。所以这个特性让你产生个特性，从因对果来讲，这个不同性是不是果相？那让这个会有不同的就是那个因，不是吗？是不是？因为这个都是相对义的，相对待义，它没有绝对义。就是说你为什么叫因相？因为我的果不同，果不同，那什么让这个不同相区隔出来？就有因嘛，有原因，而这个原因是主导它的差别的因。所以戒的话就是也有因性，就是让这个法形成各个不一样的东西出来，就因义，对不对？用这个道理来谈种子义啊，当然衍生啊。总之来讲，我们如果论果啊，其实它是有类这些东西都具有相通性的道理在啊。种子能成就，我们讲种子的就它能成熟一个法啊。那因果的话，我们要讲说由因感果，果会有如此，是一就论因。那种子的话也是具有因果关系，可是我们要讲说，我们比较讲种子的话，就是从一个它有具有特性，到最后如何成熟出来圆满如此东西啊。虽然它也是因跟果，但我们可以讲说种子具有，就像我们今天在种菜的话，我们也讲说我们去种菜呢啊，我种下菜种，我不会种下那个因。你不会讲因吗？因为你期待的是那个果实，那未来的一个现行法啊，那叫做种子。我们就讲因果，因果种子其实就是那一个特性，对不对？那个特性本性啊，本性就是说它为本性来讲，就是说它原来具足的啊，也就是说我们先来这个本性啊，就是说这个法本性，当然我们要知道这个本性不是就诸法的我们要讲圣义谛的话，诸法哪有什么特别本性？所以说我们在谈本性的时候会站在什么立场？比较站在他的当然这个本性可以开言其中角度了。如果你要谈圣义谛的本性，就是诸法的本性就是空性嘛，但我们要谈到本性，也就是说在某个相对待的世俗谛里面讲，这个法它本质就具有某些特性啊，具有它本质的一个特性，所以它具有这种特性，所以它不会混同其他的，因为它的本性是如此啊。我们这个在后头啊会有谈到一些东西啊，就比较容易清楚。那还有唯系义啊，那唯系义啊，这个如果他这里讲说唯系，就是它还没具体呈现啊。如果就它里面的解释，叫由未于果，未习成果，名为系义啊，啊，就是说还没成熟，是吧？等于是潜质、潜能，还属于在隐微在里面的，还没具体完满成熟的，叫维系义。他自己是给他做这样的一个解释的哈。维系义的话，其实我们可以讲说，也不妨可以解释说，维系义是什么？维系义就是说那个法啊，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看到某一个东西是具体嘛啊，可是真正的内涵的维系，也可以我认为就是说，所谓维系就是说属于它的真内涵的，不是它合出来的，而是那个具有它维系的地方，就是维系就具有一个本质性的，就是我们看到有一些是比较粗的东西，可是其实这些东西是仰仗这更细微的法而成的，细微的质而成的啊。当然这是比较就直接就文艺来谈啊。认此的话，就是说这个界限具有维持，让这个法的特性，让这个法能维持稳定的意思啊。因为假如我没有一个东西的话，它这个就是不稳定，法会变化，就是不稳定。认识的意思就是说，这个界限 它能让这个功能性一直稳定在这个地方上。好，认识，认识就是这个功能可以，它等这个功能不是散乱的，也不是不稳定的，而是就好像说我们地，地就是有一个坚硬性，是不是？所以地大种有没有认识这个坚硬性、执爱性？有没有这个，它就能认识这个特性。所以既然讲这个戒，它就有这个性质的一种保有性，保有性。那以后这个戒，比如说如果我们地大种，地大跟水大合起来的时候，地只要还有地大加上水大，水有水的特性，地有地的特性，合起来就会有一种像我们这样的一块土很硬，加上水变成淤泥。为什么？因为水大认识他的心，地大认识他的心，两个一合各认识他的心，可是却相互成另外一个相出来，所以他有认识功能的这种作用。好，那我们先休息一下。好。